接棒人。
莫想腓力门书，
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非常的高兴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特别的通道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最近呢跟你分享的就是腓力门书。其实腓力门跟阿尼西姆呢都是神的儿女了，因为他们都信了主了，所以呢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对这两个人都有非常特别的心意跟目标和目的。那之前呢就跟你看到这个经文的第十七节，经文第十七节他也是在回应第十二节所说的，保罗说阿尼西姆回去就像是带着他的心去到腓力门那儿一样。在这儿呢保罗进一步的说，接纳阿尼西姆就等于接纳了保罗一样，因为他跟阿尼西姆在信仰上就像是父子，是分不开的了。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我们一块儿来学习以心甘情愿的心态投入福音的事工里。我们看到保罗在这封信里面一再的对腓力门提出他自个儿是心甘情愿的为阿尼西姆所欠的债务负责到底。保罗也希望腓力门用同样的心情心甘情愿的态度接纳阿尼西姆再次回到他的身边。他甚至甘愿卑微，把自己看成跟阿尼西姆同样的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可以成为最好的同工，又是亲密的朋友。其实啊，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大约呢是在主后63到65年之间，那个时候的保罗呢已经在外邦地区开拓了很多间教会，而且在信仰的团体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坦白说就是已经有很重要的地位了。包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都因为保罗在外邦地区传福音的缘故呢必须召开第一次使徒会议，因为是要处理有关外邦人信耶稣加入信仰的团契是不是必须遵守割礼这个问题。但是呢他却宁愿为了一个逃跑而且是从主人腓力门的家里面偷了财物的奴隶阿尼西姆花心思写了这封书信。只因为在保罗的眼中一个好的福音同工就像是一颗珍贵的福音种子，需要好好的珍惜的。保罗因为神的带领他看到这个重点，所以在这封书信里面保罗就让我们看到他为了要珍惜这样的同工已经把阿尼西姆过去的坏行为记录放在一边撂在一边了。他甚至放下自我的身段看阿尼西姆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兄弟一样，是他生命当中不可以分离的好伙伴。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做呢？是阿尼西姆有什么特殊的才华值得保罗这么珍惜吗？不是，应该说他是学习耶稣基督呼召他成为福音使徒有关。如果早期教会的信徒要论断保罗的话也可以把他赶出教会啊，甚至永远拒绝他。而确实保罗也经历过这样的遭遇啊，甚至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都拒绝跟他来往，因为不相信他怕他。我们要非常的感恩，在圣经的记载里面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回想思想又思想的，就是当时还好有巴拿巴，对不对？替他担保了，才使得保罗有机会在耶路撒冷被接纳了。神的爱非常的特别啊，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得救 能够成为父神的儿女，真的就是有天父的安排。好，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后来在书信里面一再的呼吁信徒要跟他学习，就像他效法耶稣基督一样。效法啥呢？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自愿放弃一切，取了奴仆的本质，自甘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要我们学习的，自愿放弃一切，自甘卑微的耶稣基督的心肠。而福音的事工就是从这种自愿甘愿开始的，没有这样的心态，就没有办法成就福音的事工，对不对？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出到社会上面真的很有成就啊，可是当神的爱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放下世上的一切，然后回到神的身边，因为这样子他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我们从每一间教会的福音事工来看，也是这样啊。自古以来福音事工之所以能够不断的传扬出去，就是有看起来像是傻傻的笨笨的人心甘情愿的奉献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一切投放在福音事工上，所以神的爱能够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没有被人家称之为笨蛋的人不顾一切放下所有传扬福音，那么神的爱的信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传遍天下。教会的责任就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不管是代职的或者专职的，或者是弟兄姊妹心甘情愿的侍奉的，都是蒙神悦纳的。不管你在哪一项事工上面，就算是一大早去排排桌子排排椅子抹抹灰尘，也是侍奉，是不是？这是非常宝贵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献上我们所有的一切所能做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这样才能够凑起来达标，成为一同心合一的一个结果。好，下面呢我们要看这个腓立门书18-21节啦。经文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希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看18和19节，很可能呢，阿尼西姆会逃离腓利门的家，是跟他做了什么错的事儿有关。人呐，都是逃避的专家，做错了，不该做的做了，就会逃避。那么从这里所提到的亏欠这个词儿，可能呢，就是指金钱财务上的亏欠。保罗说，他愿意负责赔偿这部分的债务。这样看来，保罗对阿尼西姆真的是好人做到底了。连阿尼西姆从主人腓利门家里面偷到的那些财物，保罗都愿意承担呢，而不是让阿尼西姆回去了，你要赔偿，或者是加倍的工作偿还。为了表示慎重的态度，他甚至为了这一项财务上的这个亏欠呢，愿意立下借据给腓利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保罗多么的爱阿尼西姆，多么的疼他，因为这是神的孩子啦，所以这个爱是非常的重的。不过 在这节里面，保罗提到，就是也是提醒腓利门也欠了他的债，就是腓利门也欠了保罗的债啊。这个债呢，就是福音的债，因为福音乃是与生命有关的财产。弟兄姊妹，咱们都知道，保罗说了一个观念：世上的人都犯了罪，罪的代价就是死。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要救人的生命脱离那永远的灭亡，那一种死亡啊。保罗是用这样的信仰认知，提醒了腓利门所欠他的债，远胜过安尼西姆欠腓利门那些个金银财宝或者是钞票。换句话说，保罗有足够的本钱立场，可以替安尼西姆偿还腓利门所欠下的债务，因为安尼西姆欠腓利门的债是身外之物。但是腓利门欠保罗的债呢，是关乎永恒生命的债。这两件事情的大小、高低、重要程度一目了然。好，经文的第二十节说到腓利门书关于心上的人这种讲法呢，其实有三回。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心呢就是心肠。阿尼西姆是保罗心上的人，保罗希望腓利门使他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啊，意思呢就是保罗把他心上的人阿尼西姆给了腓利门，如果腓利门能够用爱心饶恕他，就像主耶稣的教导一样，那么腓利门呢就能够让众圣徒的心畅快，也让保罗的心畅快。说到畅快呢，另外一个翻译的意思呢就是安息。圣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其中的安息就跟畅快这个词儿是完全相同的意思的。经文说到，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这话表明我们都是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正好说出了整个教会信仰真正的原本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所有的信徒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大家庭里的一份子，兄弟姐妹。没有谁是谁的主人，没有谁是专门干仆人的活的，没有这个差距，没有这个差别。保罗并没有要求腓利门放弃阿尼西姆继续作为他奴隶的身份，保罗是希望腓利门能够用基督耶稣的爱宽恕阿尼西姆所犯的错，让他可以因为宽恕的爱得到一个爱心的对待，就像是对待一个新生命出生一样。保罗的看法是，一个接受了福音的奴隶就更应该认真的工作，让主人因为看到他的好行为受到感动。所以值得我们学习的真的是有好多好多方面，但愿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实行出来。